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不断的跟孩子在这样一个对话的过程当中，你也讲到说其实是一个相互成长的一个过程。可是你自己是在一个传统教育当中长大的，小学中学这样，那你是怎么想到要在家教育孩子呢，并且又是用英文，你是从小等于说接受中文的教育吗？
是。我虽然是接受这种传统教育，但是不要忘，就是我其实是受家庭的教育很深的，家庭的影响很深的，所以我其实呢算是基督教教育出来的。
Okay.
所以我的整个这个无论是我的思想，我的与人的接触和我的这个价值观是完全受我父母亲的影响。学校带给我的只是知识上的一些冲击，绝对没有任何在道德在品格上的任何的这个影响，全部都是父母亲给我的。
因此严格来讲，其实你也是
在家教育。对、
okay.
其实我相信就是说，这是我与很多很多我同龄的人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你陆家大哥他也深刻的感受到这个不同，就是两个家庭的完全的不同。就好比说孩子的数学题拿来，我说怎么看这不会，这很简单呢、啊，马上就做出来。然后孩子说为什么呢，我就不会解释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学，你知道吗，多难的数学分分钟解出来，但是问什么为什么，这个什么为什么呢。
我问你，美国的数学有鸡兔同笼的问题吗？
这个你知道吗，美国的数学啊，对于孩子来说每一个数学他都要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妈妈您为什么要这个要乘这个，这个为什么要先乘这个，你给我怎么这么多为什么呢，你就做就好了。
九九口诀背句。
对，但是我却因为跟着孩子就得重学呀这些东西。
在你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要跟他讲，就是他们家的三个孩子真的都非常的优秀啊。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楼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算术题，我能叫算术题吗，因为我都不知道那叫什么题，跟数学有关的。然后我就说哦，某一位长辈说了这个如果算出来会给200块钱，然后他们家的三个孩子就非常有兴趣。我跟你说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就那个200块钱以前都在那写着呢，就是谁算出来200块钱，我连去 Google 搜索一下的兴趣都没有。我觉得数学完全远离
我告诉大家，这是恩赐各有不同啊。我们宇泽弟弟他的恩赐就大家已经很明显了，知道了。
谢谢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其实珍儿姐她的老公就 Luke 大哥呢，也是一个高学历，人家当年也好家伙，那也真是学霸级的。
对，
因此我想问你，就是坦白的讲，你觉得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在家教育或者说对于教育孩子这件事情来说，是否也是因为你们都是高学历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我想呢，就是说如果你有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并不表示说那没有学历的或者是没有像各种各样学问的人就不能够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我深刻的认知到一点，就是教导孩子们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整全的教育是从一个健康的人格和健康的关系里面出来的。当一个孩子有健康的人格和健康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学习是一个自主和自动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外天的强压式的填鸭式的教育，它应当是一个从一个健康的生命里面出来，它一种求知的欲望。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从一个健康的家庭出来，父母亲有健康的婚姻，然后他们跟兄弟姐妹之间有健康的关系，他与上帝之间有个健康的关系，他与环境之间有个健康的关系，他就是从一个那种非常健全的一个人格里面所出来的这样的生命的状态，他的态度就是很谦卑很好学很热情的。这样的孩子呢，你把他放到任何环境当中，他都会非常的棒，他都会非常的出色。不是因为说只有在家或者只有在学校才能够带给他什么好的，当然条件是会有一些，但是我认为说一个父母亲，如果您觉得你的学问没有那么多，那你总要有一方面好吧，比如说你品格呢，你的婚姻怎么样呢，对吧，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呢，其实如果你是厨师你是什么，你的那个手艺如何，你能够让孩子们在你的专长上面看见一个忠心的榜样吗，一个这个能够真正的被神发挥你生命当中的这个恩赐的这个榜样吗，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不是为了让孩子为了将来成为一个高材生拿到一堆学位而已，而是你要教导孩子们无论你做什么 都要尽心竭力的去做，那这个是带给孩子最大的财富。
那前两天其实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在楼下我跟 Luke 大哥聊天的时候就讲到搬家的问题，然后他说哎呀家里有很多书，然后我还跟他开玩笑，我就说这书啊有的时候很烦又丢不掉，然后呢他有的时候是搬家当中啊 one of 这最沉的东西、就是、然后他就说啊，这可真的不能丢。所以你们家是蛮喜欢看书的
对，我们家大概从西雅图搬到达拉斯的时候搬了三分之一的书去，结果这三年又补充了好几书柜的书然后再加上孩子们的书，所以我们两个的书、嗯、那所以呢书呢我们也非常的不舍得丢，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借给人、嗯、因为很多时候看书呢其实是会帮助我们保持一个谦卑学习的心态、
嗯、
你发现就什么时候我们不爱看书了不爱学习了，其实也会阻碍我们的眼界和我们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嗯、
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雨策我就特喜欢看圣经，哎呀我一读圣经我就特有满足，我就不爱看世界上的东西，我只看圣经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如果这个弟兄姐妹哈、啊，他真的就爱神的话到这种地步的话，我倒觉得也未尝不可。
嗯，
但实际上呢，我深刻的认知到，如果我们真是爱神的话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神的话呢，它是活泼的，它是生命，它会激励我们里面产生一个非常活泼、非常主动的生命，是一种生命力。而这个生命力呢，就表现出一种更开放、更热烈的去爱我们的这个世界，然后去想要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它会激发你里面有更多的想要去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他对我有什么样的心意，我该怎么去更好的来管理这个世界。因为神造人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要反映他的形象，然后呢管理这个世界。如果人不学习如何管理这个世界呢，就好像说有些时候我们里面如果没有使命感，我读圣经只是为了我自己感觉不错的话，那可能真的会陷入到这种状态。
拍个自拍
我已经读了50遍圣经了对吧、如果我们真心的就是说爱神的话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神的话是一个改变的很大的改变的能力、
嗯、
它是如同两刃的剑，可以跑开我们的灵魂与身子，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然后还有读神的话要基于对基督的信心，不能反过来哈，不是因为爱神的话然后相信耶稣，是因为相信了基督之后相信圣经然后爱神的话、
嗯、
所以呢当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就是非常好非常亲密的时候，神的话是活的在我们里面，然后他也会激励我们能够不是爱这个世界，而是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心肠是什么、嗯、是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来。所以这也是我鼓励我的孩子就是要让他们不断去问自己神要我做什么。就好比说今年这么大的 pandemic 这个疫情全球的疫情，我就常常问孩子们说你有没有问神说你可以为神做什么，不是只是坐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面说哎，我害怕我孤单我不能出去玩了我又不能见我的朋友了。一个人如果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的所有的感知都是围着他自己转的。但如果他活在神的世界观里面，他就永远想到的是更广阔的天地，而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就会敦促他去学习。他必须要去学习，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坐在井底之蛙什么其他书都不看了，不可能。我认为说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他就会更多的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当然你会有更好的品味，你不会什么书都看，
是
你也不会什么节目都看，你一定会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的，什么东西是值得我去研究去推敲的、
嗯、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教导孩子所以我不得不学嘛，本来是很懒的人、
嗯、
但是你教孩子你总不能够一问三不知，所以也跟着孩子一起学。所以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深刻的觉得说能够转回像孩子的样式不断的学习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等于你又上了15年没有学历的学。
哎呀这个有啊，我觉得这个都在神那里了我觉得这些都在节目当中呈现了骗小孩也很有
谢谢你上了15年的学。在梁友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梁友圣经学院、尤其后来你做了很多祷告生活，其实有很多你自己主持的节目是跟灵修有关的、你自己平时的灵修是什么样的呢？
OK，这个要讲起来就要讲到7年前哈，也是一样的，珍儿透过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每天读经祷告，然后每天要有自己小小的要有一点灵修的时间。但是珍儿那个时候因为才生了老三不久，老三才1岁嘛，所以那段时间是珍儿自己的生命非常低落的时候，就是忧郁疲倦，然后侍奉的时候的要带查经了就去读一下经文，然后自己的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呢就是起起落落不规律，不像以前这个孩子还小或者孩子还少的时候在学校里，那就是所谓就是天天抱着圣经多么的属灵啊这样的。结果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尤其7年前那个时候，当我叫孩子们，有一天晚上当我叫孩子们，你们读圣经了吗？你们祷告了吗？ Did you do your devotion? 你做你的这个灵修了吗？当他们小小的3个拿出自己的东西要来做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感觉到一种很深的羞愧感，因为突然一下子圣灵就责备我说，你呢？你灵修了吗？
Okay.
你读经了吗？你祷告了吗？你现在是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就是把自己不能负的恶放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从那个时候，珍儿很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的生命的状态和我的知识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沟壑。我除非要么就是我把它实际踏出那一步去把它填平，要么可能我的生命就会始终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这种状态，就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称之为法利赛人，因为我们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是我自己却跟神有一种很疏离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珍儿就开始就是说，不行，我必须要开始是每一天写灵修笔记，强迫我自己每一天要写灵修笔记，不管我再忙再累，我一天都需要默想神的话，就每一天都写，每一天都写。结果就这么多年，也有干的时候，就是坐在那半天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当自己不断的去做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说，神不仅也祝福了我，也借着我自己后来慢慢，因为灵修我都把它放在我自己的网上，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看了，然后看了以后他们又觉得这个非常好的，然后就良苑也用了它，就是后面这几年的2年的吧，应该
良苑还有热的吗？
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热院良苑热播就把它做成灵城箴言。所以这个呢也是我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的，就是无论你生命当中现在目前的位置是什么，状态是什么，光景如何，无论你现在信主多少时日，然后你侍奉的状态如何，无论是传道人也好，还是只是一个所谓的刚刚信主的初信者，如果你能建立起每一天的与神同行的这个关系，你的灵修生活，这会将成为你这个生命稳定成长的一个最肥沃的土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因为没有捷径，这就是圣灵直接来滋养你，来喂养你，然后神的话直接来供应你的需要。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爱、智慧、谦卑都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
我觉得你用到一个非常妙的词，就是神会滋养你，因为就像你讲的，不管我们信主时间多长，也不管我们处在人生哪一个季节，神是一个常做心事的神，他也一直都在向我们说话。只要我们读圣经，同样的一个圣经，可是我们不同的人生的季节，或者说我们遇到的困难不一样，我们处境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读到的亮光越不一样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有意思，在上节目之前呢，我有发一个帖子给我们的听众，就问问，因为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听众也都是正儿老师的一些听友，问问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只要提到林真儿就跟辅导有关能问点八卦的事情吗我都替你们急。然后呢我来看看，我觉得有些辅导的我们就略过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回答。其实我想分享一些有关个人的哈。有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叫小慧的姐妹，她说，珍儿老师是我梁永圣经学院的老师，声音特别好听，每次讲课之前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说，我是您的同学林珍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
是的，这是我的台呼
这是个真同学，你看人记多清楚。
是的，
希望这个郑老师的课上你还记到很多别的东西，别只记到这一句。
只记有这句那就是失败了。
是，还有一位朋友来自山东潍坊，叫做清新哈，他说请问林真儿是林成老师的女儿吗？你是要气林成老师还是怎么着？
是，那显然那其实那个我们宇泽已经替我回答了嘛、嗯、对吧，我们同姓林，我想可能大概祖上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的确毫无什么血缘关系，在主基督耶稣里是一家人。
然后另外有一位呢，来自北京的朋友哈、啊嗯，他叫慢如蜗牛的小坦克，他说林真老师您好，当你为别人辅导婚姻问题多了，心里面堆积了很多很悲伤的故事、嗯、是如何释放这么多悲伤的故事、嗯、带给自己这些负面压力的呢、嗯、就是你怎么释放这些内心的压力？
首先呢，非常的感激你这么的关心我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健康哈。作为一个辅导呢，真儿从来都是相信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救护车，我用这个来作为比喻好了。我是一个救护车，我把这个伤员呢带到大医者那里，带到真正的能够医治的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那里。那所以呢，我自己每一天呢其实就是一个倒空的一个管道，一个器皿而已，无论是我运输他到神面前，还是我自己在这个承载他的所有的这些故事喜怒哀乐的过程当中，我更多的是要做一个疏通的一个管道，就是我自己要不断的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是痛苦的忧伤的，那带到神面前让神来这个医治。但是呢，我自己不能够背负，因为我并不是救主，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任何人的这个生命，除非是这个人他自己愿意与神发生这种生命的这种连接，因为除基督之外别无拯救。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呢，真儿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无论我听到任何的事情，因为本身这也是职业的道德，就是我是绝对不能够与人分享的、嗯、所以当我祷告了，我就把这些事情放下。那以前呢，在还没有更多的学会依靠神来帮助人的时候，的确会觉得感觉到担子重，有些时候如果听到一些非常黑暗非常这个浓重忧伤的故事的时候呢，会觉得心理上承受不住。但是久而久之就是意识到说只有靠着神才能够服侍神，所以就更多的就是每一天就借着祷告，然后把这些人这些事带到神的面前、嗯、所以并不会让这些事情来成为我生命的影响，因为如果他这么容易影响我的话，就表示我可能没有这个恩赐和能力来做一位能够带给人家亮光和辅导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每一次就是我们也需要神清楚的来启示给我们看，就是哪些东西是我可以做的，哪些东西是我不能的、
嗯、哼，
那知道之后呢，就很清楚的就知道说耶稣说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如果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很沉重的时候，也许我们背的并不是神要我们所背的。
那如何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界限呢？
嗯，我想这个是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和、嗯、discipline， 就是一种纪律、
嗯、
那这个纪律呢，就是你不要把别人的故事反复的放在你的脑子里面去咀嚼它，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陷进别人的故事当中去的时候，我们也不容易客观的来分析和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去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通常呢，当每一个辅导的个案结束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学会关抽屉，就是把这个比如说一个 case 结束，我写下的东西，我就把这个抽屉关起来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去思想它。这个是一个操练，就好像我们的操练平常我们日常的这个思想一样的，它像一个脱缰的野马，我们需要学会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所以当这些情绪带着我们牵引我们使我们不得自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会说主啊，哦，这个是时候足够了，我不应该再继续往下去的时候，我就需要来操练节制。那这也是圣灵的果子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节制、嗯、我们需要学会节制。
那你刚才讲到说在一个案例结束之后要把它及时的停止、
嗯、
并且呢也用祷告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中、嗯、这些人都是来找你的，纵然最后你们都是用祷告结束、
嗯、
可是毕竟他们是来跟你谈话、
嗯、
那最后你又 用祷告把他们交在神的面前、嗯、你觉得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祷告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哇、wow, 这个其实真儿觉得在自己的整个服侍啊，不光是辅导教导还是教孩子还是任何的服侍当中，祷告其实是贯穿的，它是起始，它是终，它也是整个铺垫。因为真儿深信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器皿，那我在即便与他人在辅导协谈的过程当中，我的内心也是不断的在祷告，在求主给我智慧的。接触每一个弟兄姐妹之前也有祷告，开始祷告，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心里面是在祷告，然后祷告结束之后，把他们交给主之后，我还会为他们的情况来献上祷告。很多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常态，就是会发现说好多好多的时候，当真儿现场所说的话好像没有作用，可是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看到生命的改变和转变。因此呢，这个是可以说是从头到尾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工具，
就是在祷告当中你发现神做成很多你没有办法做成的事情。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其实他的留言稍微有点长啊。他说，我听啊林哲老师主持的节目呢，特别我也想问一下林哲老师，我一直为哥哥祷告求主拣选他们，好几个哥的哥哥们哈。他说，但是呢前两天其中一个哥哥在做一个胆结石的小手术之后就突然离世了，今天送别他、嗯、我最难过的是这位哥哥生前一直不信主走的时候，在病房身边的一个亲人都没有，医生通知家属的时候哥哥已经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人就瘫软了，极度的难过，太突然了、嗯、不到的三年两次这样的意外，先后五位至亲的家人离世，让我有些应接不暇、
嗯、
我二嫂和二哥不到两年的时间都走了、
嗯、
他们俩呢是很疼爱弟兄姐妹及家人的，我相信主掌权，但我又为哥哥的灵魂到底在哪里有很多的不确定而难过、嗯、当然这是一个辅导的案例哈，但是他问到一个问题、嗯、他说，张老师您在生活当中中有这样的情况吗？一直祷告为某一个人、
嗯、
但是当这个人离开的时候您依然不知道这个人是否信主、
嗯、
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林哲老师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嗯、您又是如何祷告胜过的呢？
是，其实这样的经历呢真而是有的，而且呢虽然并不是至亲的人，但是呢确实是有我所认识的亲爱的朋友或者是有家人离世的时候，真儿并不十分的确定他的灵魂到哪里去。那像这样的情况呢，首先真儿要安慰您，就是的确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困难、嗯、这绝对没有什么更好的话语能安慰您，因为这么短的时间你失去这么多的亲人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很难过。就于生命当中的许多的苦难，的确真儿是没有好的答案给你的，我并不知道，因为这个是神的权柄。好多时候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必须接受，说这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但是呢同时有另外一个侧面是真儿特别鼓励你需要去了解的，刚刚真儿提到的一个侧面就是神在掌权，他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去参与或者是去改变他的旨意。但是第二个侧面呢是同样的，就好像一个手有手掌和手背，
手心手背，
是手心手背一样的，是同样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位掌权的神他是一位好的上帝，因为他好以至于我们相信说只要是他许可的所有的事情在他的里面都有美意，并且是像他所爱的人总是会成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
嗯、
所以我不能够去替这你的这位已经过世的这位哥哥去说任何话，因为他已经过去了，并且他在神的这个权柄当中，但是我却可以鼓励我们这一位姐妹，也许在你的这一生当中神向你的这个计划还没有开启，他让你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在将来这些痛苦都会成为你生命极大的一个祝福，并且借着你去祝福很多很多有相同痛苦的人，因为只有你经历这样的痛苦你口中所说的话才具有强大的安慰性，
是，
而且呢神也他的旨意最终也才会向你显明。
嗯哼。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这些发生的事情是好事，而且真儿也不知道为什么，的确不知道，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他现在在哪里。
是。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两个事实，就是第一，神掌权。第二，这位掌权的神是好的，他爱你，他也爱你的哥哥啊。那我们相信说，所有的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最终你都会看到神让万事互相效力。
谢谢甄儿姐。另外也特别抱歉听到这样的消息，话灵啊，就像甄儿姐讲的，另外我也想特别回应一句，我觉得我也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建造的神，不是拆毁的神。求神帮助你。另外在我们听众当中，我看到很多还是关于婚姻问题的骄子问题的，以后有机会再回答大家。最后想来请甄儿姐回答一位我们来自上海的一位叫做安静的朋友，他说，谢谢宇泽弟兄，我想知道甄儿的女儿身体康复了吗？愿意神赐福她，全家都平安健康。
哇，谢谢姐妹这么的爱心。记得
我在想她怎么知道的，
因为良友圣经学院当时发出了代祷信。
哦，真的。
请弟兄姐妹祷。现在她好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她这过去的一年多仍然还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软弱，所以谢谢姐妹持续不断为她祷告。但是就像刚刚甄儿分享的，我们深刻的相信说神在掌权，而且掌权的神是好的，所以他允许这些经历临到我的小女儿身上。就像我会跟孩子说，我说妈妈相信神一定有什么伟大的计划在你身上，他让你承受这一切，将来必定有更大更大的祝福跟着。
所以我们也非常谢谢甄儿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不管是你自己的一些得胜也好，还是你的挣扎也好，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帮助，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说句实话，大家对于主持人都有一个误解，总觉得我们都是不会软弱的人。常常跟他们说软弱也是我们的强项。今天节目的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么多你的角色，在这些角色当中有你最喜欢的角色？
除了作为神的女儿之外，我最喜欢我做妻子的角色。
哦，真的，我以为你会说是做妈妈的角色。因为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是，但是我是非常喜欢我做妻子的角色，因为我看到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的崛起。我觉得我非常的非常的不配，觉得神会把我放到我先生的身边，然后养育儿女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陪伴，其实我们两个是一起做的。作为妻子呢，是他做不了的，只有我一个人能做。
做先生你也做不了。所以呢也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会采访他的先生 Luke 大哥，从一个软件工程师，就像刚甄儿姐讲的一个神的仆人开始崛起。他不仅仅是最近要开始全世界的服侍主，而是在这之前他已经开始全世界的读神学院的课程了。他是玩真的，
是玩真的。
所以这又是怎么样的一段经历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分享。谢谢甄儿姐，
谢谢宇泽弟弟，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爱。真的，你看，只是发出了一个代祷信，没有想到真的有听众还在惦记着哈。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空中。当然，还有一些听众谈到，不管是婚姻的问题还是骄子的问题，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甄儿姐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回复了。
好的。
虽然我们的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复大家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却知道安慰我们的圣灵时刻与大家同在。希望大家能够学习紧紧的，就像甄儿姐讲的，紧紧的抓住神。
Amen。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我是林甄儿。
愿上帝帮助各位，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